中国八强房企销售下滑至七年新低，元旦楼市成交降四成。恒大2021年销售额暴跌39%，投资者在办公室外汇券。西安、河南连环封城，当地经济停摆。中共审查超100万用户平台海外上市，业界指加剧对外封锁。阿里的微博30%股权可能由上海政府机构接管。中国股市遭遇自2019年以来最弱新年开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业数据显示，在2021年，中国八强房地产企业销售金额为8.88万亿元，同比下滑6%，销售额为七年以来新低。同时，地产市场亦出现了多年以来罕见的负增长。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今年元旦期间楼市延续了低迷状态，新房成交量同比降幅超过四成，创下了近五年的新低。根据宜居克尔瑞的调查，地产企业的数据不容乐观，大型地产企业的销售额上一次出现集体下滑，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2008年。而中指研究院的调研显示，去年楼市的低迷情况已经蔓延到2022年，在1月1号至3号的元旦假期期间，重点监测城市新房成交面积比去年同期下降42%，一线城市成交规模同比降超20%，二三四线代表城市降幅近60%，显示出购房者置业信心仍然不足。恒大的房地产销售在2021年暴跌，原因是这家地产巨头陷入违约，买家信心减弱。彭博社指出，恒大去年的合同销售额下降了39%，至约700亿美金。自去年10月份企业债务危机加剧以来，恒大的销售额几乎被冻结。在1月4号，恒大声明证实收到海南省地方政府的处罚，宣布将配合拆除海花岛的39栋建筑。在这个之后，企业在港股的股票宣布复牌。行业继续关注恒大公司政策动向和房屋销售疲软的情况。另一方面，仍然不断有投资人士前往恒大公司维权。据路透社报道，礼拜二约有8名投资者在广州开发商办公室外抗议，高叫住恒大还钱。这一次抗议发生在恒大公司宣布收回数十亿美元逾期理财产品的付款计划之后。在10月份，恒大财富声明说，公司现在将从12月至2022年2月期间，每月向每位投资者支付人民币8000元的本金。而祖先的计划原定对高金额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补贴。外界指出，这个变化反映了恒大财富在赔偿受害者的问题上面临困境，主要原因是恒大公司难以筹得足够的资金。西安市和河南禹州、新安县、郑州多地出现疫情，政府的强制管控措施引发当地经济遇到困境。由西安市隔离区的民众表示，封城以后做的最多就是核酸检测，每日都要做，但是同时工作和职业生涯全面停摆，商铺停业，引发外界对封城地区经济民生状况的担忧。在河南禹州和新安县，多地民众亦陷入了疫情防控状态，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停摆。根据自由亚洲的报道，由于中共政府强制实施所谓清零政策，数以10万计的西安居民被迫离开住处，住在简陋的隔离房，有些居民被安排在城中村附近学生宿舍等地隔离居住，以完成中共政府各区清零的指标。但是披露这些问题的网友舆论被政府全面打击，中共官方宣称 在各区疫情减少的同时，城中村和大中院校现在都是疫情高发区。在1月4日，中共官媒央视新闻发文说，西安城中村地区大专院校出现数百例确诊病例，潘家庄村和陕西工商学院出现聚集爆发风险，成为了重点的防控地区。对此有网民谴责当局的做法是掩耳盗铃，这一成语形容西安当局的清零政策，将人隔离到郊区，然后声称西安城内没有疫情。有西安网友表示，在市场经济被防疫封城打乱之后，政府部门的供给制度完全没办法补足需求，导致部分居民被迫以物换物，还能够买到的商品价格也在飙升。中国独立记者江雪引用长期公益服务者的话讲，现在西安到处处于食菜难的情况，原因是当局采用的措施类似于将大家全圈起来，再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试想在上千万的城市，怎样可能实现？一个社区有20000人左右，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10个，光各种行政指令都忙不完，更不用提满足各类民生的需求。截至当地时间1月5日凌晨，仍然不断有网友在微博发文抱怨。有网民评论说，西安封城，渝州封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有很多人的生活生计受到了影响，几多个企业倒闭，有很多档口关门，有很多的房屋没人租。郑州疫情核酸检测不断，下桶三伏，东桶三九，麻了。亦有西安网友在1月4日晚上发问，称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到一台家常菜和足够的米饭。在这个礼拜，中共政府宣布对大型网络公司的海外上市实施监管，要求企业申报安全审查。行业指出，相关的审查将会直接影响中企和外界的沟通，加强对跨境数据的封锁。同时，中共政府仍然在以各种途径乃至使用非法手段获取境外数据，引发各界谴责。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在1月4日，中共网信办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版》，文件在今年2月15日正式实施。其条款显示，超过100万用户的大型网络平台需要在上市前提交多重安全审查，加剧了企业海外上市的难度。在去年，网约车公司滴滴经过了在美国上市又下市的风波，这家公司在上市前受到中共网信办的密集审查。此外，遭到审查的公司还包括满邦集团和 BOSS 直聘等企业。美国之音指出，北京政府去年实施数据安全法，限制海外接触中国境内数据的能力。同时，当局继续采用入侵跨国公司数据库、收购外企、在海外招揽人员的手段，获取外国数据。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说，中共的数据政策要求外国放弃自己的数据，然后他不断收集海外数据，呼吁美国政府应当增加对中共大数据威胁的重视。媒体指出，阿里巴巴公司可能将会移交持有的微博公司30%股权，接管人是上海市政府旗下的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这一批交易被指正在洽谈期间。在这个之前，阿里巴巴已经抛售了财新传媒、南华早报等媒体的股份，目前手中还持有微博、第一财经传媒、36氪等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股份。据彭博社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指出，阿里巴巴退出媒体投资是因为北京政府的反垄断监管审查。在2021年到现在，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多家中企巨头都遭到中共反垄断监管的打击。到现在为止， 阿里巴巴公司已经被判处超过182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分析指出，这次阿里巴巴试图将微博公司股份出让给地方政府机构，将加剧中共政府对中国民间舆论的审查。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微博在近期西安封城期间频繁出现民众抱怨贴文，导致中共政府在场内制造的舆论假象受到挑战。同时，行业传出阿里公司想转让微博股份的商业消息，这一做法显示出阿里在中共制裁中试图撇清自己的求生欲。另一方面，从反垄断角度来看，中共在以后还会继续削减阿里公司的企业规模，这个会加剧中国企业的国进民退，严重打击民营企业的活力。中国沪深指数这个礼拜迎来最弱新年的开局，创下了2019年以来的最差交易日纪录。受国内多地封城和北京政府宣布明年起终止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影响，投资者在1月4号抛售医疗保健公司和可再生能源公司的股票。天津制药商海莱英医药集团下跌 10%， 天合功能公司则下跌了 8.5%。 抛售潮导致基准沪深指数收盘下跌 0.5%， 电池制造商现代安培科技有限公司下跌 3.3%， 这个连累深圳创业板指数收盘下跌 2.2%。 在港股，投资者的热情又受到影响，在中共加强监管，要求大型科技企业寻求海外上市前申请安全检查后，香港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1.6%。 彭博社的统计显示，在1月4号，大陆的投资者卖出了价值15.7亿港元的港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